豁达洒脱，随性自然。佛曰，是你的终究是你的，不是你的你怎么都得不到。要想成就大志的人，必须具有豁达洒脱的人生观，顺其自然，直达目的地。一个人的性格往往在大胆中蕴含着鲁莽，在谨慎中伴随着犹豫，在聪明中体现着狡猾，在固执中折射出坚强。羞怯可能会演变成一种无限温柔，暴躁的性格会表现一种力量与激情。但无论如何，豁达对于任何人都会赋予他们一种完美的色彩。豁达是一种人生的态度，但从更深层次看，豁达却是一种待人处事的思维方式，是一种自我精神的解放，引导我们努力开拓人生，增进众生的福报。豁达潇洒的人最值得赞赏，因为他们知道没有一样东西在生命终了之时能够带走，懂得达观，懂得放下，懂得不去执着于一些不必要的东西，因此他们的一生也是最快乐的。豁达处世，得饶人处且饶人。独悟禅师有一次乘船渡河，在船即将开航离岸之时，有一位身披佩刀、手拿长鞭的将军在岸边大喊道，
请等一下船夫，我要搭船。
船上的人开始七言八语说道，船已经开了，不可回头，让他搭下一艘吧。船夫也不想麻烦，便大声回道，这艘船已经坐不下了，您还是等下一班吧。那个将军依然大叫着要搭船。这时独悟禅师说道，船家，船离岸并不太远，还是方便一下他，回头载他上船吧。船夫一看这位出家师父在讲话，便说，既然大师这样说，那么便依大师所言吧。于是将船开回头，让那位将军上船。不想将军上船之后，正好站在独悟禅师旁边，他居然挥起了鞭子抽打了独悟禅师一下，嘴里骂道，
臭和尚，还不快走开，将座位让与我坐。
这一鞭正好打在了独悟禅师的头上，鲜血从禅师头上缓缓地流下来，而禅师却一言不发，把座位让了出来。大家看到后都十分害怕，不敢大声讲话，暗下窃窃私语，说禅师好心让船家载他，他居然恩将仇报殴打禅师，实在太可恶了。将军知道了刚才的情况，但却不好意思承认自己的过错。待船到对岸之时，独悟禅师跟着众人下了船，走到水边，默默地将头部上面的血洗干净，然后徐徐离开。那位蛮横无理的将军忽然觉得内心有种说不出来的愧疚之感，终于鼓足勇气跑到独悟禅师身边，跪在其跟前说，对不起禅师，请您原谅我的鲁莽。独悟禅师微笑了一下，然后扶起将军，和善地说，不要紧，外出的人心情总是会很不好，只要以后注意考虑一下别人就可，不必自责。将军听罢，愈发尊重眼前这位德高望重的禅师，被禅师这种豁达洒脱的胸怀所感动，从此学会了冷静，终成为一代名将。豁达洒脱，幸福人生的奥秘。人生在世不过七八十年，与其一生的悲戚郁闷寡欢之中熬过，倒不如痛痛快快潇潇洒洒地度过。人生在世难免会遇到风雨坎坷，想要活得精神，豁达洒脱的生活方是良策。豁达是一种超脱，是自我精神的解放。如果整日被名利所缠，将得失计算得分文不差，那么永远也不会体会到人生的乐趣。生性豁达的人看起来会有一种豪气萦绕，淡妆浓抹总相宜，天高云淡。每个人都会有所追求，然而追求是一码事，结果则是另一码事。事物的发生发展都必须符合时空条件，有时无空以及有空无时都不行，在此就需要以一颗豁达之心去看待。人之所以会活得累， 根本原因就在于不懂得豁达处处的道理。功名利禄四道墙，人人翻滚跑得忙。若是你能看得穿，一生快活不嫌长。豁达能够让人变得心胸开阔，恢弘大度，胸无芥蒂，肚大能容，海纳百川。飞短流长如何？黑云压城又有什么关系？只要心中有一束永不熄灭的灯火，以风清月明的态度从容地对待一切，总会有云雾散去，七彩呈现的晴朗天空。豁达能够使人变得开朗，使得悲苦情绪在嬉笑中化为乌有。世间有太多的不公平之事，我们不应按照自己的主观愿望杜绝掉一切不平事，唯一能做的便是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看待生活。我们可以去口尝风和日丽，也需去面对光怪陆离，这才是自然，这才是社会。豁达能够让人变得越来越自信。如果人没有一定的精神去支撑，那么就只能空留一具臭皮囊。豁达自信之人会懂得如何尽快消除烦恼，使自己摆脱困境，拥抱光明。豁达洒脱之人在面对逆境时，心中会多一些平和，多一些理智。若想活得自由，活得潇洒，活得幸福，可以没有显赫的地位，没有崇高的荣誉，没有殷实的财富，但是不能没有一点豁达。豁达是获得人生快乐的源泉，是奋发前进的双桨，是生活的无限阳光。佛曰，这是一个婆娑的世界，婆娑即遗憾，万事皆有缘，人生当随缘。豁达随性地直面遗憾，才能体会到幸福和快乐。在忧愁烦恼的时候，在遭遇不公平对待之时，拥有一个豁达洒脱的胸怀，那么心里就有春天般的温暖之感。强硬的拳头，锋利的刀枪，会使人感到畏惧，但却不能服人。唯有豁达的品性，才能使周围人所臣服。自强自立，富足人生。佛曰，别人能够帮得了你一时，但帮不了你一世。在这个世界上，只有一个人能真正的帮得了你一世，这个人就是你自己。只有自强才能够自立，只有自立才能富足人生。我们都知道，大饼是擀出来的，钢铁是炼出来的，人生是磨出来的。所以当有鞭子向我们挥来之时，躲闪不能算是明智之举。我们应该把头抬得更高，把脊柱挺得更直，去迎面即将到来的皮肉之苦，从而练就一身硬功夫，从此不再惧怕疼痛之苦。只有自己救自己，只有自己能够自强自立，才能活出人生真滋味。只有自己度自己。一名佛教信徒拜过佛之后，正欲起身离开之时，忽然下起了倾盆大雨，他只好躲在屋檐下避雨。过了一会儿，一位禅师撑伞从他面前走过，信徒大声叫喊道，禅师请留步，下这么大的雨，我无法回去，您可否渡我一程？不想禅师居然说道，我走在雨中，你却躲在屋檐之下，我这里有雨，而檐下则无雨，既然如此，又何必让我去渡你呢？信徒听禅师这样说，便赶紧走出了屋檐，站在雨中说，现在我也在雨中，你可以渡我了吧？禅师并没有向其身边走，说道，现在你我同在雨中，我没有淋雨是因为我带了伞，而你淋雨是因为你没有伞。应该说，不是我渡你，而是伞渡我。如果真的要渡，不必求我，只需要去找伞即可。说吧，便转过身继续前行。信徒站在雨中，浑身已被淋湿，很是气愤，便说道， 佛法不是讲究普度众生吗？居然连一点同情心都没有，不愿意度我就是，何必绕这么大圈子？我只知道专度自己，根本不配做众人敬仰的禅师。禅师听了，依然没有回头，只是心平气和地说，想要不淋雨，就要自己带伞。真正的悟道之人是不会被外物所干扰的。雨天不带伞，一心只想着别人肯定带伞，肯定会有人帮助自己，这种想法本身就是错误的，是在害自己。总想着依赖别人，而自己却不肯努力，到头来必定是什么也不能得到。本性是人生来就有的，只不过有的人还没有找到，平时不去寻找，只想依靠别人，不肯利用自己潜在的资源，不懂得自强自立，而只把眼光放在别人的身上，期盼别人能够帮自己，这样永远不会取得成功。自强自立，获得理想人生。很多人只要遇到一点看起来好像有些困难的事情，便会想到去依赖别人，服从别人，常常忽视掉自己的存在，无法做到独立。自强自立，不依赖别人，靠自己的劳动而生活，唯有自立自强，才能够赢得尊严和权利。一个国家是如此，一个民族是如此，一个人也是如此。任何时候都要把命运抓在自己的手里。中国有句老话，自己动手丰衣足食。自强自立是一种信念，一种境界。每个人都向往和平安逸无忧的人生，但是挫折、失败、灾难也是人生不可避免的内容。遭遇人生的狂风暴雨，战胜他的法宝就是自强自立。自强者的精神之所以可贵，在于其不怨天尤人，永不言败，坚韧不屈，永远与自己拼搏，为获得美好人生而奋斗。世界上最坚强的人就是独立的人，滴自己的汗，吃自己的饭，靠人、靠天、靠祖上不算好汉。这是因为只有独立自强才会有所作为。人要学会自立，要懂得自立，自己的利益自己争取，不求别人代办，不求别人恩赐。这是因为由别人争取来的利益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个人利益，由包打天下情节形成的依赖关系最终将转化为依附关系，而形成新的奴役关系。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，因为一个能事事都依赖于他人的人，终有一天会由于不懂得自立而被社会所淘汰。一个人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，不在于其先天有多高的天赋，也不在于其有多好的环境，而是在其是否具有坚定的意志、坚强的决心和明确的目标。人生中最大最难战胜的敌人就是自己。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主见，如果我们认为自己是正确的，就要坚持自己的主张，不要人云亦云，受别人控制，拥有属于自己的见解，从而使自己变得杰出，做到独立自强，才是真正的爱自己，做真实的自己，脚踏实地，百折不挠，一步一个脚印地朝着理想的方向迈进，最终获得自己想要的人生。佛曰，命运不是天生注定的，而是由我们自己决定的。人生在世，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需要去做，其中大多数事情别人是无法代替我们去做的。既然是自己的事，理应由自己去做，自强自立，自己的事情自己去做，才能有所收获。心中不要有太多的杂念。佛曰，去除心中的杂念，以一颗平常心对待生活中的一切，就可享受超然的人生。很多事我们之所以放不下，就是因为心中有太多的杂念存在。想要去除杂念，就要在心中保持一种平静状态，让杂念没有安身之地。 当达到真正的心境状态之时，就不会有任何迷茫。然而却很少有人能够达到这种境界，因为世间有数不清的诱惑和繁琐在迷惑我们。虽然我们不可能做到完全抛开世间之事，但是一定要做到心中少一些杂念，不要被外界环境所干扰，去除妄念，不被外物所迷。有一个刚出家的佛门弟子，十分刻苦，终日打坐。他的师父空灵禅师发现后大为不解，便问道：你为何终日打坐？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吗？弟子回答道：我在参禅呢，因此才不得不整日打坐。空灵禅师丁霸微微一笑说：参禅与打坐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。弟子回答道：但你不是经常教导我们一定要守住最容易迷失的心，平时要以清净之心看待周围的一切事物，坐禅时不可深卧吗？我正是遵循您的教诲才这样的。空灵禅师说：你错了，如果终日如你这样打坐，这并不是禅，而是在折腾自己的身体，根本不会有任何的作用。弟子越听越糊涂，迷惑地望着师父。空灵禅师紧接着说道：禅定并不是让人整日像木头石头一样死坐着，而是一种身心极度宁静清明的状态，离开外界的一切物象是禅，内心安宁不散乱是定。如果执着人间的物象，内心即散乱，如果离开一切物象的诱惑及困扰，心灵就不会散乱了。我们的心灵本来就是很清静安宁的，只是由于受到外界物象的迷惑和困扰，便会如同明镜上蒙上了一层灰尘一样，在不觉中愚昧地迷失了自我。弟子躬下身子问道：师父，我如何才能完全去除妄念，不被世间之事所迷惑，以安心坐禅呢？空灵禅师说道：想要不被身外之物迷惑，其实很简单，思量人间的善事，心就是天堂；思量人间的邪恶，就化为地狱。心生毒害，人就沦为畜生；心生慈悲，处处就是菩萨；心生智慧，无处不是乐土。心里愚昧，那么处处便是苦海了。现在你可明白参禅的意义？弟子听罢师父的引导，终于有所醒悟。心无杂念，保持几分禅心。禅心是指能够专心致志，心无杂念。因此凡事我们都应该带几分禅心，即使再小的事也应如此。如果能够带上几分的禅心去用心做事，那么自会有所觉悟，有所收获。有一天，空灵禅师刚从禅定状态起来之时，刚好听到一阵阵悠扬的钟声响起。空灵禅师特别专注地竖起双耳仔细聆听，等钟声停止后，他忍不住把侍者招来询问道：刚才敲钟之人为何人？侍者回答道：他是一个刚来参学的小沙弥。于是空灵禅师便吩咐侍者将早晨敲钟的小沙弥叫到跟前，问道：你刚才是以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来敲钟呢？小沙弥不明白禅师为何会这样问他，便答道：我当时没什么特别心情，只是为了敲钟才敲的，仅此而已。空灵禅师道：我认为不是，你在敲钟之中心里一定有念着什么，因为我今天听到的钟声是一种非常高贵的响亮的声音，只有内心真诚、心怀善念的人才会敲出如此悦耳的钟声。小沙弥沉默了一会儿说道：其实我并没有刻意去念什么，只是由于我在没有出家之前参学之时，家师时常告诫我，敲钟的时候一定要想着钟即是佛，因此一定要虔诚，只有充满敬钟如敬佛之情，才有资格去敲钟。空灵禅师听过此话，感到非常满意，便再次提醒小沙弥，要记得以后不管在处事何种事物，都不能够忘记保持今天早晨敲钟时的禅心， 如此下去，将来你必会有所作为。小沙弥仅听禅师的教诲，从此养成了良好的习惯，不管做任何事，动任何念头，一直都保持着敲钟之时的禅心，终于大彻大悟，成为一代有名的禅师。佛曰，只要我们能够日日更新，时时自省，就会摆脱世俗的困扰，清除心灵的尘埃。春夏秋冬四季轮回，很多时候我们所看到的春光灿烂，鸟语花香，或者寒风凛冽，花凋叶落，在禅者的眼里，这些都是我们心理作用的结果，是我们内心感受外界事物的一种投射而已。如果能够摒弃杂念，保持一颗平常平静之心，才能够真正达到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的至高境界。做人最好不要处处争强好胜。佛曰，不要浪费你的生命在你一定会后悔的地方上。有些人特别喜欢争强好胜，容不得别人比自己强。如果别人春风满面，事业有成，而自己依然在别人打工，心里便会不平衡，便觉得别人在鄙视自己，于是一心想要战胜别人，以此来证明自己的强盛。整日处心积虑地使自己做出好的成绩，费尽心机，劳心伤神，得不偿失，都是争强好胜惹的祸。按每天八个小时的工作时间来算，人们从参加工作到正式退休，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与同事相处，所以同事关系对于一个人来讲是最十分重要的人际关系。李明毕业于一所知名大学，而且能力出众，他刚到单位工作时便开始尽情发挥自己的才能，为了突出自己的能力，不仅把自己的工作做好，还处处帮助同事。一开始同事们还很喜欢他，可后来他发现同事们一个个都开始疏远他，就连部门主管也开始经常刁难他，这让处处争强好胜的李明感到一头雾水。一次，他无意中听到同事们在背后的议论，才得知自己在他们眼里，自己太过于锋芒毕露，争强好胜，看似帮助同事，实则在为自己的功劳步上天宫。同事小陈说，他这个人虽然没有什么害人之心，但太过于表现自己了，总把别人看成自己的竞争对手，而想方设法压倒别人，特别是领导在场的时候，他更是这样。那次我的电脑遇到了一个小问题，我明明是叫钱姐来帮忙，而当钱姐正在帮我做事的时候，李明却跑了过来，抢走钱姐手里的工具，修起了电脑，还说这么简单的事都不会做，你真笨。虽然在他的热心帮助之下，我的电脑修好了，但是我心里感觉特别不舒服，我又没叫他帮忙，干嘛这么热情，不是明显想出风头吗？李明听到此话之后，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，从此不管说话还是办事都变得十分谦和。虽然他依然喜欢帮助同事，便同事们逐渐不再排斥他了，他重新受到了同事们的欢迎。由此可知，为人处事万万不能处处争强好胜，喜欢出风头，否则只会引起别人的反感。此外，争强好胜还会引发很多不良心理，特别会是诱发嫉妒心理的产生，嫉妒心理强盛的人很容易走极端。不要刻意与别人相比较。无为学僧陷入了一片苦恼之中，无法自拔，因为他虽然一心向佛，苦心修行了十几年，却始终没有悟出任何禅理。眼看着师兄师弟们一个个都悟道出师，而自己却没有什么大的进步，仍是俗人一个，心急如焚，不知如何是好。无为想，是不是自己不懂得幽默，而且头脑也不够灵活，所以才入不了门。想到此，便不想再如此苦苦地修行下去， 认为不管自己如何刻苦，都不会有什么好结果，决定做个苦行僧了事。想到此，吴伟便打点好行装，决定去四处云游。临走之时，他首先来到法堂，向空灵禅师辞行。吴伟跪在空灵禅师跟前说道：师父，学僧辜负了您的教诲，自从皈依到您座下以后，已习禅12年之久，但却始终撕不了一点东西出来。我想我实在不是一块学禅的料，因此决定去四海云游，今天特来向您老人家辞别。空灵禅师听罢此话，感到异常惊讶，问道：为何认为自己没有觉悟而选择离开？难道你认为在这里觉悟不出来什么，而到别的地方就能够得到觉悟吗？吴伟无奈地说道：弟子每天除了吃饭睡觉之外，将自己所有的时间和精力几乎全都花在了参禅悟道上面了，这么用功却还是不能开悟，我想我真的与禅无缘吧。眼看着师兄师弟们一个个全都出师了，我心里有说不出的难受之感。师父，您还是允许我去做个苦行僧吧，这样我今后心里会轻松一点。空灵禅师说道：为什么要与别人比？别人有别人的境界，你修你的禅道，这本来就是完全互不相干的两码事，不能混为一谈。吴伟依然十分沮丧，便道：师父，您根本不明白我的心情，我与其他师兄就好比一只小麻雀遇到了大鹏鸟，心里惭愧至极。空灵禅师问道：如此一来，我倒想听听大鹏鸟与小麻雀的区别在哪里，到底有何不同？吴伟答道：二者的差别实在太大了，大鹏鸟只要轻轻一摆去翅膀，就能够飞跃几百里，而小麻雀则不管怎样努力，也仅仅只能飞出几丈而已。空灵禅师意味深长地说：不错，大鹏鸟确实比麻雀飞的距离要大得多，但是你想过没有，它能否超越生死的界限？需要明白，万物都是独特的，有属于自己的固有特别，这是无法拿来相比的。无为学僧顿觉禅道，立即收起了自己的行李，从此再也没有提到过云游之事。佛曰，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特的，没有必要凡事都与别人比较，莫争强好胜。俗话说，人比人气死人，要明白你可能在这一方面不如别人，但应该学会找到平衡，因为也许在另一方面你会比别人更加优秀。正确认识到自己的价值，这是成功者应具备的一个重要因素。发现真我，活出多彩人生。世上最伟大的事都是由人做出来的，而每个人都有一个真实的自我，都有着自己的与众不同之处，都是大自然独一无二的创造。但很多人却为了扮演好自己的社会角色而丧失了真我。每个人都需要去适应这个社会，但适应的过程应该是建立在真我的基础上。只有在这个过程中发现真我，欣赏可能有些缺点的真我，你才能笑看人生，笑对生活。善于发现真我。一枚鹰蛋和一堆鸡蛋混在了一起，于是孵化出来的一群小鸡中便掺杂了一只小鹰。由于它和小鸡一起长大，根本不知道自己是鹰，只把自己当成鸡，过着和鸡一样的生活。有一天，一头老鹰翱翔在养鸡场的天空，小鹰顿时感觉到自己的双翼有一股奇特的力量，胸腔猛烈地跳动着，一种想法出现在心中：我或许也能够飞上蓝天，栖息在山岩之上。但想到自己是一只鸡，根本不可能会飞，便放弃了这个念头。但在老鹰的引导之下，加上天性所趋，鹰展开了双翅，居然猛然飞上了屋顶， 在极度兴奋之下，他冲向了蓝天，飞上了高山之巅。每个人都不能自贬身价，妄自菲薄，要善于发现自己，在任何时候不要让猜疑阻碍了追求梦想的决心，从而能够巧妙地引导能力的发挥，做一名生活中的智者。由于种种的外界影响，很多人总是会在潜意识中觉得自己不如别人，永远把自己固定在一个黑暗的角落里。殊不知，每个人身上都隐藏着巨大的潜力，我们必须多用心去发现。而当你想到那个真我之时，真我可能早离你而去。如何判断真我？就像用自己的眼睛去看自己的眼睛。当你发现真我之后，便能发现自己的智慧，然后在生活中保持智慧。当生活中的不如意、不适应来到你面前时，你的智慧自会应对一切。发现真我，欣赏真我，你便会发现一直为自己所不屑的事情的美好。一个人发现别人的优点，远比发现自己的优点容易得多。伯乐可以识千里马，从发掘人才的角度，他属有慧眼者，但在自我发现方面却疏忽，因为他本身就是千里马，却只知道寻找千里马，而忘记了自己。
畅享听书乐趣，聆听文学盛宴，就在听book.com。天方听书网提醒您，下面的节目更精彩。
发掘真正的自我。一个人只有正确地认识到自己的价值，才能够达到成功。然而在现实生活中，我们往往会过高或者过低地判断自己的价值，以致无法认识到真正的自我。想要正确地认识自己的价值，就要对自己有一个客观的了解。从佛法的角度而言，自我这个概念是含糊的，如果不加以阐明，很容易就会造成误解。在世人的眼中，色心所形成的我相，就是一般人所谓的自我。而这种自我多是表层的，往往带来相当的欲心和评价性，因此它的特质是比较和分别，追求的是比别人好，胜过他人和占上风。无论是在道德、事业或者日常生活，都带着较劲的态度，成功了就高兴自负，失败了就沮丧自卑，这并不是真我，而是我的外衣表象罢了。那么什么才是真我呢？打个比方来说，你和一伙人登山郊游，你穿着衣服的颜色、样式、新旧、价格、品牌是否跟登山揽胜有关？登山的是你，不是你的外衣，也不是你的地位。登山郊游是你去实现它，而不是你的地位衣饰去实现它。而其中的你就是真我。人生其实也是一样，实现旅行的是你自己，这就是你的真我。一个人无论在生活还是工作中，能够气定神闲，不慌不乱地披露自己，这就是真我的表现。佛法中所谓的披露自己，就是用自己的真我去生活，去展现人生。这是说放下虚妄或不合理的抱负水准，洗涤野心和成见，然后好好去成长，去实现，去过你自己的丰富生活。唐朝的云门文彦禅师说，要在举起之前，放下之后，去披露自性。这是说在你发掘真我之前，一定要经历一番割舍和努力，未经割舍必然拖泥带水，不能集中心智，没经过一番淬炼，就不可能实现成功的人生。总而言之，若要把握自己，就要用真我的光明性去发挥它，让真我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。唐朝时，云门和曹山两位禅宗大师在这方面的对话是，云门问，要如何才能亲近真我？曹山说，不要从秘密处去亲近。云门又问，如果做到了又如何？曹山说，这就是真正的亲近。云门说，对极了，对极了。在这段对话中，两位禅师就很真实地指出，只有愿意接纳自己的根性，用真我去实现自己， 支持平凡踏实的态度，才能活得自在喜悦。禅者总是劝人在色相中发现真正的法王身，他就是真我。许多人以为只要把万缘放下就可以披露自己，其实仅仅这样是不够的，因为放下虚伪并不表示展露真实，放下错误未必表示已不停止上正途。真我的博大精深就在于超然物外，只有身处于外才能够返璞归真，从而寻回真我。佛曰，内心没有分别心就是真正的苦行。许多人只知道随波逐流，常常忽略掉自己的存在，从而失去真正的自己。人各不同，因此真我也各不同。不要看清自己，无需去羡慕任何人，只需做好我们自己。只有用心去发现真我，发掘自我价值，才能够活出一个多彩的人生。